迎收听豆包 AI 播客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如何通过智能体工程的方法，把 AI 辅助开发从一个实验性的东西变成一个团队可以真正去使用的工程实践，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让知识积累和系统能力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是的，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我们先从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开始吧，就是这个 Agentic Engineering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对吧？它背后有哪些关键的经历或者说驱动力让它从一个很小的东西慢慢的成长起来。
其实这个过程特别像摸着石头过河，就最原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叫 Agents.mad 的文件，
对，
然后就是一边踩坑一边重构，完全是被实际遇到的需求推着往前走。
哇，听起来就很灵活。
对，
很灵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大的变动？
当然有了，比如说场景路由的机制就反复了好几次，然后还有多 agent 的协同代码审查，以及运营活动配置的端到端的落地，这些东西都是从一个人用到团队在用的过程当中真实遇到的一些挑战。
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里面记录的全部都是实践当中的弯路和修正，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的探讨了解。
那 Web Coding 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会在开发者当中引起共鸣？
2025年2月份的时候， Andrej Karpaty 发了一条推特，他就说自己发明了一种新的编程方式，叫做氛围编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沉浸在这个氛围里面，然后你就可以拥抱这种指数级的增长，甚至你都不用看代码，遇到错误就把它直接复制粘贴回去，大部分时候程序就直接能跑了。就他这个推特其实是有点开玩笑的，但是他却戳中了很多人，因为大家现在用 AI 写代码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看一眼说几句，然后跑一跑再粘贴一下，
嗯，
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他这个推特就火了。
那这个 Agentic Engineering 这个词它是怎么来的？它和 Web Coding 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2026年2月份的时候， Karpaty 回头再看他自己那条 Web Coding 的推特，他就说了，现在专业的开发者已经越来越多的在依靠大语言模型驱动的智能体来写代码了，只不过他们会有更严格的监管和审查。他的目标就是在不降低软件质量的前提之下，能够最大程度的去利用这些智能体的能力。
这么说的话，就感觉这种编程方式已经变得更严谨了，对吧？
对，
更细化了。
没错没错。而且他还特别的说，他说大家都在找一个比 Web Coding 更好的名字，然后他自己目前最喜欢的就是 Agentic Engineering， 因为他觉得 99% 的时间你其实都不是在写代码，你是在协调和监督这些智能体。
嗯，
然后这是一个真正的工程，里面有很深的学问，有他自己的艺术、科学和专业知识，可以不断的去学习和精进。
说到这儿，那 Agentic Meta Engineering 这个项目最早是怎么起步的？它的核心的设计思路到底跟现在大家炒得很热的这些概念有什么不一样？
有意思的就在于，作者其实在看到 Karpaty 提出 Agentic Engineering 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探索。在2026年1月2号的凌晨就已经提交了第一个 commit。
嗯，
那这个项目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完全基于决策树的一个选型的流程，就每一个任务来了之后它都会问你一系列的问题，来决定说这个东西是应该用一个 agent 来处理，还是应该用一个 skill 来处理，或者说它只是一个 command， 甚至它都不需要工具化，就写在规范里就好了。
听起来就非常的精细，就感觉每一个细节都被照顾到了。
而且他这个决策的核心其实就是在问这个任务到底值不值得占用主对话的认知带宽。
嗯，
比如说 command 就是几乎不消耗上下文的， skill 是可以控制上下文的，然后 agent 是完全隔离上下文的。他其实也是通过场景路由的失败得到的一个教训，就是你把所有的智能都压在运行时的推理上是不行的，你还是要把它拆解到工具的设计里。
明白。那 Agentic Engineering 它的核心的原则到底有哪些？它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又是怎么落地的？
这个体系它其实是有五大原则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它是由场景来驱动的，就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真实的需求出发。
嗯。
第二个是它是分层的能力建模，就是它把 Agent、Skill、Command 分开，每一层都有自己的分工。第三个是它是一个强隔离的上下文管理，就是它会确保每一个任务它的环境都是独立的，不会互相干扰。
嗯，
第四个是它有一个统一的接口规范，就所有的这些能力对外都是统一的调用方式。然后第五个是它是一个可观测的、可审计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它所有的操作都是可以追踪的、有日志的。
感觉确实是考虑的很周全。那在具体的项目当中，这五个原则一般都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就比如说场景驱动，它其实就体现在你每一个新的需求进来，你都要先写一个场景的用例，然后分层的能力建模，就是你要去分析这个需求到底是要加一个 agent， 还是说要加一个 skill， 还是说只是一个 command。
嗯，
强隔离的上下文管理，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每一个 agent 跑的时候它都是在自己的一个独立的环境里面跑。然后统一的接口规范，就是你不管是用什么语言写的 skill， 对外都是一个统一的调用方式。对，可观测、可审计，就是每一个操作它都会有一个日志，然后你可以去追踪、去审计。 OK， 那接着我们要聊的就是知识闭环和复利效应。那我想问的是，这个体系里面的知识闭环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它是怎么把开发过程中的这些新知识真正的变成团队的长期的资产的？
其实这个闭环的起点就是在开发一个新需求的时候，你肯定会遇到一些以前没有整理过的知识，比如说这个活动配置的生成引擎，那你就要去调研、去设计、去验证。这些东西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的，是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整理出来的。
所以说这些知识并不是说你额外花时间去整理的，而是你在做需求的过程当中自然沉淀下来的。
没错没错，等到这个需求验收上线之后呢，这些知识就会以技术总结、架构设计、数据模型的方式被归档到 context project 这个目录下面。
嗯，
然后等下一个需求再来的时候， AI 就可以直接利用这些上下文，相当于每做一个新的需求，团队的整体的认知就上了一个台阶。
听起来就特别高效。那 context Moodle 里面这些东西越积累越多，是不是这个体系就会越来越聪明？
对，
就会形成一个复利效应。
完全是这样。而且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知识的沉淀，所以我们做后面的需求的时候就会越做越快。
嗯，
因为 AI 它对这个项目的理解越来越深，然后它就可以在更高的起点上去工作。那这个就不仅仅是我自己可以受益，团队里面的任何一个人只要把这个仓库 clone 下来，他就自动的获得了这些知识，获得了这些经验。
那这些知识资产它到底有什么独特的价值？就是如果说哪一天我们这个 AI 工具升级了，或者说我们换了一个 agent 的框架，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没用了？
不会的，因为 context 下面的这些东西，不管是项目的知识、架构的设计，还是业务的规范，它全部都是在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经过调研、设计、验证出来的。
嗯，
所以它并不依赖于任何一个特定的 AI 工具。就算我们明天不用这个框架了，这些东西依然是我们团队的核心资产。
对，
依然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想知道，就是在这个体系的演进过程当中，最艰难的决定是什么？然后这个决定背后的思考过程又是什么？
其实最难的并不是说我们要引入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我们要去舍弃掉一些东西。就比如我们之前的那个场景驱动的架构，我们大概用了两周的时间把它搭起来，然后又花了很大的力气把它推翻。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因为你会觉得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是的，承认自己的错误确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但是这个决策背后的逻辑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评估这个东西是不是真正的解决了问题。
嗯，
虽然我们把场景路由这个核心的机制给换了，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一些关于消息推送、反馈命令、帮助命令以及测试框架的一些经验，其实都是可以沉淀下来的。
嗯，
所以就是建设、推翻，然后沉淀为方法论，这个其实就是 agentist engineering 不断进化的一个节奏。
既然如此，那 agentic meta 工程体系它到底都有哪些能力？它是怎么来满足整个研发生命周期的各种需求的？
这个体系其实它是经过了两个月的持续的演化。
嗯，
现在它已经有了28个命令、26个 skill、22个 agent， 然后它可以覆盖从需求初始化到测试验收的每一个环节。
哦，
那它的这些能力其实都是针对真实的项目当中遇到的一些痛点逐步的迭代出来的，而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就设计好的。了解。
那新同学加入这个项目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首次体验？就是这个体系到底在便捷性和避免出错这方面都做了哪些设计？就是你 clone 下来这个仓库之后，
你会发现常用的一些 MCP， 比如说 TAPD、 IVP 还有企微机器人，这些 MCP server 都已经在项目配置里面了，你只要跟着引导走就可以很快的配置好。 然后包括你的状态行在终端里面是一直都显示的，你当前在哪个分支，需求是什么状态，进度到哪儿了，一目了然。
哦，那确实很省心，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在替开发者考虑，减少麻烦。
对，而且他还做了一些保护的措施，就比如说你在 master 分支上面想要直接 commit 或者 push， 他会有一个 pre-tool use hook 直接拦住你，不让你操作，避免你误操作。
嗯，
然后包括他的消息通知都是已经内置好了，你只要按照他的 agentic help 去做，就可以很轻松的收到 agent 运行的结果。他甚至还有一个 agentic feedback 命令，你可以直接一键反馈到群里面，你都不用切出这个界面。
那这个体系在支持不同的 AI 产品上面，比如说 CodeBuddy Code 和 Cloud Code， 它是怎么去处理它们之间的差异的？
它里面是做了适配的，就核心的能力是一致的，但是比如说像 Cloud Code， 它是用官方的 RevLoop 插件，然后它的 Stop Hook 的触发方式和对话记录的结构跟 CodeBuddy Code 是不一样的，那体系内部已经把这些细节都兼容掉了，你在使用的时候是感觉不到这些差异的。
行，那这个需求全生命周期管理在具体实现上都有哪些关键的命令和阶段，然后这些东西又是怎么协同工作的？
这个体系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求的流转，它会经过八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专门的 skill 和 agent 来处理。
嗯，
那用户既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对话来说我要新建一个需求，也可以直接用像 requirement new 这样的命令来触发。那其实它背后都是调的同一个编排，就是 managing requirement lifecycle 这个 skill。
哦，原来不管我用哪种方式，最终都是走的同一套逻辑。那这个命令具体都有哪些？
目前是有七个命令，覆盖了需求的整个生命周期，比如说新建、恢复、进入下一个阶段、保存进度、查看状态、回退，还有就是列出所有的需求。
嗯，
每个阶段的切换都会有强制的门禁，比如说你要进入开发之前必须要通过详细设计的评审，你要进入测试之前必须要保证你的追溯链是完整的，
对，
不通过就绝对不让你过。那能不能具体
说一下这个需求阶段的门禁和自动化的检查到底是怎么设计和实现的？
其实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个专属的 agent 来负责，然后每一个 agent 都会在你切换阶段的时候去执行一系列的门禁规则。那这些规则有的是需要手动去评审的，但是也有很多是可以自动帮你检查的。比如说追溯链的检查，它会自动的帮你去验证你的需求到设计到代码到测试是不是完整的。如果说有哪一环缺了，它会直接阻止你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然后告诉你你要去补什么东西。
说到这儿，那这个体系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来解决 AI 在生成内容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幻觉问题的？
它的核心的思路就是在 AI 写任何东西之前，先让它去项目的上下文中搜索真实的信息。
嗯，
比如说在你写需求文档或者写设计文档之前，会有一个 Universal Context Collector 的 Agent 被自动的触发，然后它会按照一个严格的优先级去帮你查找相关的资料。
所以它其实不是在凭空的去生成，而是在不断的去问这个项目，说你这个东西是怎么定义的，你那个东西是怎么约定的。
没错没错，而且它不是说随便搜一搜，它是先去读目录里面的 index.md， 就是先去看索引，然后去精准的定位到我要的那些文件。
嗯，
而且它不同的阶段它的搜索的范围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设计阶段它是不允许连互联网的，它只能用项目内的知识，然后他找到的每一条信息都会被 requirement door writer 这个 skill 去追问它的来源是哪里，然后每一条都要标明它是一个已确认的待审核的还是说它是一个引用的，就是它会保证你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根有据的。
OK， 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从 agentic engineering 的诞生到它的核心的原则，到它怎么去积累知识，怎么去驱动整个研发的流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真正的把 AI 辅助开发带进了一个工程化的新阶段。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拜拜。